位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9月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反对进一步制裁朝鲜，巴黎呼吁北京更多介入解决朝鲜危机。法国外长指出，朝鲜在未来几个月可能拥有打击美国甚至欧洲的核力量。俄罗斯担心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呼吁各方直接对话。华裔美国核能顾问因协助中国获得敏感技术被判刑2年。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在即，中国在南海举行6天的实弹演习。香港中联办前副主任李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全国人大代表。台湾商人邓志宏被大陆留置9个月，音信全无。印度前情报局长透露，印度意图阻断中国蚕食南亚，中国承诺在洞朗停止筑路。前原诚司当选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首。法国任命一名外交官担任非洲萨赫勒地区特使。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反对即将启动的劳动法改革。
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今天9月1日指出，中国是解决朝鲜危机的关键国家，他呼吁北京更多介入解决朝鲜危机，将平壤拉回到谈判桌上来。朝鲜本周再次发射飞越日本的弹道导弹后，日本和西方国家要求联合国对朝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受到中国的反对。法国外长今天在法国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访谈中说，目前朝鲜局势非常严峻，平壤将目标锁定在开发绑着核弹头的导弹之上。他说，中国应该展开外交行动，无论如何，朝鲜的核弹已经可以打到中国和日本，在未来几个月，朝鲜的远程弹道导弹将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甚至欧洲，那时局势将非常严峻，因此必须提前预作准备，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朝鲜本周二发射一枚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后落入太平洋，引发日本和西方国家要求联合国对朝鲜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此外，俄罗斯也表示担心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法新社今天9月1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声明称，朝鲜半岛危机只能通过各方无条件展开直接对话来解决。普京称，任何挑衅、压力和口水战都行不通。有关国际社会对应朝鲜危机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台裔美籍男子何思雄，又名何埃伦，因非法援助中国发展核能技术而被法院判处2年徒刑。同时被告的还包括雇佣何思雄的中国广州核能开发集团，以及他在德拉瓦州所设国际能源科技公司。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66岁的何思雄在未获得美国能源部许可的前提下，非法在境外参与发展特殊核材料，被美国田纳西州地方法院判监24个月，在家监督服刑1年以及罚款$20,000。法庭文件显示，何思雄以顾问身份为中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中广核集团，在中广核的指示下，涉笔雇用来自美国的民用核技术工业专家，前往中国提供技术支援，协助中广核发展与生产特殊核材料。何思雄本人今年一月已经认罪，据美国当地媒体披露，他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情报，并获得减刑。同被上告的中广核集团尚未对此判决作出回应。中国官媒1年前报道说，中广核高层对此案高度关注，并将依法处理此事。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舆论曾经因此案而反对英国与中国共同开发的西克利角核电项目，担忧中国介入英国核电项目。法国舆论也高度关注美国司法部门对何思雄的判决， 强调雇佣他的中广核集团同时也是法国阿海法以及法国电力集团的一大合作伙伴。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今天9月1日通过并宣布的决定。李刚1955年生人，山东莱阳人，曾是广东省选出的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台湾商人邓志宏被中国大陆滞留9个月，音信全无。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今年3月失踪之后一度音讯全无，5月间大陆才证实被逮捕羁押，到现在已经超过5个月。联合报报道，两岸关系不佳，除了李明哲之外，台商圈还盛传类似李明哲的案子起码近30件，都是当事人被羁押之后从此音讯全无。根据台湾的海基会统计，去年到今年7月底，在大陆因案而遭到限制人身自由，向海基会请求协助的共57件，而2015年马政府执政时期的总件数则为51件。台湾陆资来台投资采购服务协会的理事长邓志宏，去年底在厦门机场被大陆留置协助调查，到现在超过9个月也音讯全无，家属已经向海基会跟陆委会求助。邓志宏的案子比李明哲更早，大陆没有说明案情，家属至今也无法前往大陆探视，过程跟李明哲案非常相似，不过家属已经委请大陆的律师协助，并透过海陆两会营救。邓志宏早年曾在台湾的全国工业总会任职，在台商圈小有名气，人脉很广，被大陆羁押这么久，而且案情不明，各界都感到惊讶。对于邓志宏的遭遇，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水正表示，政府都在积极处理，但基于尊重当事人及家属，避免他们的困扰，不便对外说明。他也证实，去年到今年7月底，在大陆因案被限制人身自由，向海基会请求援助的共有57件。但他说，主要是一般的刑案，包括伤害、税务、毒品、诈骗，或是因案被限制出境无法返台。这跟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不同，不宜类比，避免造成当事人与家属的困扰。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海军在金砖峰会召开前夕开始在南海进行6天的实弹演习。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定于9月3日至5日在厦门召开，中国海军的联合军演与金砖峰会时间部分重叠。中国海军和陆军从8月29日至9月4日连续6天在西沙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此前中国媒体表示，中国海军和陆军在南海联合进行了夺岛演练。中国海事局官网发布禁航通告，宣布自8月29日至9月4日早晨，西沙海域有实弹射击训练，要求有关船舶避开禁航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繁，8月初中国南海舰队的2栖船坞登陆舰与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气垫登陆船艇等一起进行了跨昼夜登陆演习，目标是南海某个陌生的岛屿。印度前军事情报局长乔普拉向中央社表示，印度派兵遏阻中国在洞朗地区筑路，除了因为该地扼守印度本土通往东北7省的要道之外，还要阻止中国蚕食南亚，防止中国威吓不丹倒向中国。乔普拉表示，印度派兵成功让中国承诺不在该地筑路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都意识到印度可以成为抗衡中国的重要伙伴。中央社今天9月1日引述退役后担任战略分析家的乔普拉的评论说，印度不惜派兵与中国对峙73天的原因，不仅是中国在洞朗筑路威胁到印度通往东部7省的战略要道，另一个原因是印度必须遏阻中国对南亚地区的蚕食。前军事情报局长乔普拉说，中国一旦完成陆网建设，中国军队便能以优势兵力威逼不丹倒向中国。目前尼泊尔、孟加拉都在中国的大量贷款和援助下立场动摇，斯里兰卡也惊觉积欠中国巨额债务后外交内政受到中国的干预。乔普拉表示，印度不能再坐视中国完成战略意图让不丹倒向中国。 日本前外长前原诚司当选为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党首。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对华鹰派前原诚司当选日本最大在野党代表。7月27日，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华人代表联访，宣布辞去民进党代表一职。日本民进党新代表的选举于9月1日在东京都内的王子酒店举行。原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当选新代表。前原诚司于1991年当选京都府议员，两年后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2005年，前原被选为民主党第五代党代表，同年发表《中国军事威胁论》，是该理论在日本政坛的主要提倡者。前原在与前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的一对一角逐中胜出，任期至2019年9月。2010年9月7日发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渔船发生冲突，并将中国船长詹七雄扣押的事件，当时担任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主张在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要依照日本法律严肃处理中国船长。此事件也成了近年日中钓鱼岛之争的导火索。前原当选民进党代表后，如何对待民进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是民进党外交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任命一名外交官担任非洲萨赫勒地区的特使，有关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国外交部宣布，法国于31号周四任命让·马克·夏德尼耶为萨赫勒特使。法国此前因在代号为新月型沙丘巴卡汉尼的反恐行动框架下，已派遣4000名法国军人前往萨赫勒，因而对该地区的军事与政治保持干预能力。法国外交部长在巴黎举行的法国驻外大使会议中，向与会的大使们宣称，萨赫勒是我们介入反恐行动维护和平的重大地点。外交部还说，我们同时也介入政治领域，特别是取得阿尔及利亚与马里的同意，好在马里能够进行反恐军事行动，以及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还强调，结合安全与发展事务的机构一起进行反恐。外交部长说，现任法国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让·马克·夏德尼耶将负责保持我们所有领域行动一致性的协调工作，并协调说服我们的行动伙伴。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法新社今天9月1日引述民调报道说，多数法国人反对劳动法改革。民调机构哈里斯互动为两家媒体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58% 的法国人表示反对劳动法的改革， 42%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但在支持总统马克龙阵营的民众当中，则有 82% 的人支持这个改革。法国政府经过与工会和雇主协会等组织的两个月的磋商，昨天8月31日公布劳动法改革方案。该方案包括36项改革措施，其中有对解雇员工的雇主赔偿金进行封顶。该法案实施后，30年工龄以上被解雇的员工最高可得20个月的工资补偿，而两年工龄以上的员工的最高补偿金则从6个月工资减为3个月。此外，允许企业主直接与本企业的员工达成协议。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近日来不断升级。美韩两周前启动的联合军演，以及朝鲜本周二再度进行的导弹试射，导致联合国安理会再度发表谴责朝鲜的共同声明。连日来围绕朝鲜危机的外交斡旋也加强了节奏。美日两国领导人以及国防部门官员不断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与中国也频频就朝鲜问题发表声明。就目前而言，美日两国明确表示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并且呼吁北京加强合作，而莫斯科与北京则强调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北京强调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方面平壤必须停止所有导弹试射与核试验，而另一方面美韩必须停止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周三在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话时呼吁华盛顿避免对朝鲜使用武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则表示与朝鲜对话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在朝鲜问题上立场分歧，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来说，美国并不排除与朝鲜举行对话，他表示美国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途径。预计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将就制裁朝鲜问题再度召开会议，除了美中俄等国之外，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近日也就朝鲜问题发表观点。正在东京访问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四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强调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的重要性，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特蕾莎梅表示期待中国与俄罗斯遣返朝鲜的驻外雇员，打击朝鲜在境外的经济活动，因为这是朝鲜政权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法国也对朝鲜问题高度关注。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扬今天向媒体表示，朝鲜危机十分严重，但法国舆论对此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担心朝鲜在几个月后就能够拥有能够打击美国以及欧洲的核导弹。他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防患于未然，朝鲜必须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勒德里扬呼吁朝鲜的主要支持国中国加强对朝鲜的施压力度。他披露说，他昨天周四同中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并且承诺将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当被问到北京的立场是否依然模棱两可时，勒德里扬回答说，北京既然投票支持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新的制裁决议案，就必须执行决议案中的相关规定。勒德里昂有关朝鲜几个月后就有可能拥有核导弹的言论引发观察家的关注，因为此前绝大多数专家对朝鲜拥有核武的预测一般都是在至少两年之后。本台就此议题采访了法国的朝鲜问题研究专家安东尼·彭德兹先生。彭德兹先生回答说，法国外长并不了解朝鲜核武进展的具体细节，估计他的上述言论主要是为了敲响警钟，警告朝鲜危机迫在眉睫，所以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勒德里昂的言论。至于朝鲜的核导弹何时可能到位，彭达兹引述美国相关研究机构指出，朝鲜已经拥有在短程导弹上装载核导弹的技术，目前专家们的分歧点主要在于朝鲜的核弹头何时能够被装载在远程导弹上。对此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在几个月之后，也有专家认为应该在几年之后。美国一家权威的核武研究中心就认为朝鲜很可能在几年之后才可能在技术上获得成熟。当被问到法国在朝鲜危机上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彭达兹先生回答说，法国同爱沙尼亚一样是欧盟成员国中少有的与朝鲜没有建交的国家，因此法国同朝鲜直接进行外交斡旋的平台有限。但是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在安理会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近月来引发广泛关注的法国劳动法改革案的话题，无一例外占据了9月1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法国劳工部长穆利埃·佩尼科称这项改革法案为更新传统社会劳资模式的一项改革。新的劳动法将在获得部长理事会通过之后开始生效，反对党派则呼吁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各报均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总统马克龙曾对大规模的改革劳动法作出承诺，如今他没有手软，劳动法的改革正在进行中。新的劳动法将通过简化公司运作程序，改善员工的社会保障，赢得信任，从而使资方勇于投资，没有后顾之忧地从事招聘。为创立就业岗位，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的邻国纷纷改革了各自的劳动法，北欧国家也对劳动法进行了调整。总之，这项政策经历了考验。现在，法国政府应当继续行动，将改革进行到底，最终实现将失业率缩至占劳动人口 5% 的目标。该报评论最后指出，至目前为止，多数法国民众支持劳动法改革的原则，马克龙不应令他们失望。经济回声报也发表社评指出，虽然这不是马克龙所期盼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却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天主教十字架报社评则认为，这项改革案将促进企业雇主与员工间的直接对话，有助于刺激经济活力，创立新的就业机会。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却以倒退为题发表社评指出，政府当局标榜劳动法改革为现代化行动，然而最现代化的国家应为促进企业发展寻求与工会组织的合作。劳动法改革案推出的种种措施却纷纷有利于资方，这种倒退数十载的做法绝对谈不上具有进步意义。法共人道报在报道中指出，总理和劳动部长周四推出了劳动法改革案，解雇条款、工会代表、企业协议等内容纷纷显示，工薪阶层的社会福利受到侵害，他们将是最大的输家。此外，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成立的消息。该报驻北京记者拉斐尔·巴勒尼耶日报道指出，本周一，随着两家能源巨头公司的合并，衍生了全球第一大能源公司，总资产达到2710亿美元。解放报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对国家企业进行重组，这一重组行动打乱了全球煤炭的分布图。这家新成立的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以其32万7千名员工的庞大队伍，可能对世界最大煤炭生产国产生影响，并有可能快速进军国外市场。根据彭博新闻披露的信息，这家新公司资产为2710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规模公司。这次合并计划经历了数月谈判时间，合并的两家公司分别为神华与国电两家国营企业。这次合并体现了北京政府有关改革大型国企的意愿，这些国家企业依旧掌控着整个经济命脉。然而，由于产能过剩，部分企业却面临困境，甚至濒临破产。报道引述巴黎市场调查公司分析师的观点指出，企业合并的目的是减少企业数量，提升企业性能，组成巨头公司。这些巨头公司能够更好地抵抗产能过剩等因素带来的冲击。从政府角度看，企业越集中，合并越多，越容易受到党的管控，也更便于围拢在习近平的周边。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请听上海视窗。
中共十九大即将在十月份召开，在此之前，所有的娱乐民生类节目以及调查新闻类的电视报道都将不可避免的被收紧。8月31日，以娱乐休闲节目知名的湖南电视台公布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广电巡视反馈及整改的结果。作为在中国国内以上海 SMG 和浙江卫视三足鼎立，在娱乐电视节目制作方面最强的电视台，湖南广电 被指责娱乐立台的思想根深蒂固，又被指责有节目一度负面新闻比例过高。根据这份通报，在2017年2月到4月，湖南省委第一巡视组对湖南广播电台展开了巡视回头看。5月24日，湖南省委巡视组向台党委反馈的巡视意见。在8月31日，湖南广电的党委向省委巡视组通报了整改的结果，并在网站上公开。湖南省委巡视组批评湖南广电党委能时刻紧绷党媒信党和政治家办台这根弦，近年来发生多起节目事故，引发舆论关注，形成负面舆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此外，根据巡视组的说法，长期以来湖南台娱乐立台以收视率论英雄的思想根深蒂固，有的频道在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上左右摇摆，党的喉舌价值有偏差，相关节目把关不严，政治敏感性不强。此外，湖南省巡视组还对民主集中制、党建等问题做了一些批评，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媒体的舆论导向问题这个特殊的重点。湖南台的党委公布的整改措施也成为外界关注中国电视制作意识形态审查机制的难得样板。首先，在这份整改通知中，湖南台强调要加强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落实相关的实施办法，把强化意识形态责任制作为一把手工程。湖南台将继续问责，对已播出的问题节目从新媒体平台下线，但未播出的节目要根据严格审查之后才能播出，对12名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见面谈话、前台通报批评、经济处罚等处理措施。其次，湖南台将加强管理权制，强化三审制，把内容审查列入到各个环节。湖南台黄金时段播出节目要实行主要负责人审查把关，台编委会全面参与审片，执行敏感题材报批制度以及预警机制，要强调对使用地图、符号、图案等敏感元素以及外交、民族、宗教等所谓敏感内容管理实行报备制。对于出现政治导向的这些节目，湖南台提出首先要立即停播，先后卷免了包括广播电台、京视、都市频道、娱乐频道、芒果 TV 等相关节目的和媒体的负责人。对于出现的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多种批评和处罚。对于出现的问题的几个当红节目，湖南台都做了详细的反馈和处分。首先，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被指责存在问题，包括为了吸引观众眼球过度消费明星子女的问题，以及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被广电总局叫停。湖南台则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按照广电总局的要求取消了这一节目2017年的播出计划。巡视组还指责湖南台的京视频道《京视焦点》节目一度所谓存在负面新闻比例过高的问题。根据整改的反馈，6月9日，湖南台宣传管理部见面约谈呢频道和栏目的负责人，要求立即全台二级部门负责人的例会上通报批评。对于湖南广电交通频道绝代双骄存在话题庸俗低俗的问题，2月下旬，湖南广电相关负责人责令其做出深刻检查，对于涉事的主持人进行了经济处罚，并在全台进行了通报批评。巡视组还提出芒果台网络综艺节目嘉宾衣着暴露镜头挑逗，5月11日，广电党委约谈了芒果 TV 信息安全负责人，对于受到批评的自制剧给予在5月16日全面下线，并据此问题在全台进行了通报批评。湖南台是不以舆论监督或深度人文节目见长，娱乐是湖南电视台红遍全国的看家本领，此番被责令整改，虽然有19大前系统性收紧的背景，但能可谓一叶知秋，可见体制内电视媒体人的窘境。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我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9月1日星期五。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反对进一步制裁朝鲜，巴黎呼吁北京更多介入解决朝鲜危机。法国外长指出，朝鲜在未来几个月可能拥有打击美国甚至欧洲的核力量。俄罗斯担心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呼吁各方直接对话。华裔美国核能顾问因协助中国获得敏感技术而被判刑两年。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在即，中国在南海举行6天实弹演习。香港中联办前副主任李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台湾商人邓志宏被大陆滞留9个月后音信全无。印度前情报局长透露，印度意图阻断中国贪食南亚。前原陈思当选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魁。法国任命外交官担任非洲撒哈勒地区特使。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反对即将启动的劳动法改革。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欧元对美元本周再度升值，欧元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接近 14%。 由于美元被大肆做空，欧元近来被贴上了避险货币的标签。路透社指出，这个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缩减庞大经济刺激政策的欧洲央行出了难题。也有分析认为，欧元还远未成为无可争议的避险货币，人们对债务危机还记忆犹新。欧元周二一度升破 1.20 美元，创下2年半新高。欧元上涨也显示出美国经济和美元所面临的阻力，因为市场已经调降对美联储今年升息的预期，而升息的预期是支撑美元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师预计2017年欧元区和美国经济增长均在 2% 左右，但今年年初以来，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估已经有所上调，而美国的增长预估却几乎减半。更为重要的是，欧元区经常账盈余在增加，投机客的欧元多仓现处于5年来最高水平，而全球部分最大的债券投资者正在买入欧债，压住强势欧元将延缓欧洲央行退出刺激政策的步伐。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由于朝鲜发射导弹，特朗普的执政甚至进一步陷入混乱，而其提振市场的改革通过之日越发遥远，这些都让金融市场的走势越发不稳当。再加上美国政府数位高管先后离职，特朗普总统企业税削减和大规模的基建支出的计划至今仍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一些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对货币的看法。过去人们常常看到，当美元走软时，关联性的带动欧元走强。欧元确实达到了2015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元也下跌到了2015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在过去8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欧洲地区经济令人意外的强劲增长，政治风险的下降，再加上外汇市场其他竞争货币的走弱，欧元开始大幅走强。有分析称，这是外汇市场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此前有经济学家曾经预期2017年年初的欧元将会继续承受压力，而部分观察人士甚至质疑欧元的生存能力。欧洲经济学家斯特芬·布朗表示，欧元区的经济指标比最初预期的要强劲很多，我们也看到对这一地区政治风险的认知也在下降，而在美国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有评论指出，欧元的强劲表现得益于2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的表现，即美元和英镑。货币经纪公司分析师安德森表示，在整个2017年，美元已经从疲软走向疲软。他还指出，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乏力和地缘政治压力的结合已经让美元的吸引力开始下降。安德森分析说，随着热带风暴哈维的侵袭，美国国内未来的 GDP 增长率将会遭到破坏，而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也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动荡，市场没有理由去支撑美元。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脱欧的决心已定，英镑也已经开始因此而承受压力。自2016年6月英国宣布脱欧公投以来，由于投资者普遍担心英国与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英镑对欧元的价格持续下跌了 18%。欧盟委员会已经上调了自己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欧盟将2017年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上调到 1.7%， 并将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到 1.8%。 欧盟委员会本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的经济信心已经上升到了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一家分析机构的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表示，有很多迹象表明现在是欧元区经济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佳增长时期。不过，欧元近期的强势已经让欧洲央行感到忧心，欧洲央行正在为其最大的政治决策做准备。消息人士称，一些决策官员正在施压，希望以缓和速度而非快速缩减资产购买，特别是来自较疲软的欧元区成员国官员，他们担心强势欧元可能压抑通胀以及经济增长。下周将开会的欧洲央行决策人士必须把其对经济的影响纳入考量。决策人士将谨慎地防范强势欧元损及出口，并损害其推升低通胀至欧洲央行目标水平的努力。而目前正值欧洲央行准备开始缩减其购债计划。另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续五天升高，升破1美元对人民币 6.6 关口，创2016年6月24日以来的新高。整个8月份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了近 2%， 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下来再请听本台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请法国气候建筑师刘宁谈绿色建筑。听众朋友，法国媒体近日都报道了中国广西柳州聘请意大利建筑师修建全球规模最大的森林城市的计划。这一将于2020年建成的森林城市计划在居民住房以及医院等公共建筑的楼层种植树木，将住房建筑隐藏于森林之中，使城市居民能够感觉自己生活在鸟语花香的大森林之中。森林还可以净化空气，吸收二氧化碳，减低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大胆的建筑模式在欧洲已有先例，并且正在获得深受雾霾危害的中国民众的青睐，被中国舆论评论为是中国城市建筑的未来。然而，森林城市或者森林建筑是否就一定有益于环境保护，有益于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建筑业内人士对此有何评论？此外，中国房地产开发行业经常使用绿色建筑以及生态建筑这样的词汇，这些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建筑行业目前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就此，我们请法国气候建筑事务所年轻的建筑师刘宁女士谈谈她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刘宁，你好，非常感谢你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我想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留法的中国建筑师。我在2000年的时候参加了中法有一个总统项目，叫做150个中国建筑师在法国。那个时候，我有机会从上海的同济大学到法国来继续学习建筑。毕业了之后，在这里和我的法国的同事一起成立了一个建筑事务所，我们这个事务所的名称叫气候建筑。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气候建筑事务所从事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建这个工作室现在变成事务所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为什么要叫气候建筑呢？因为我们觉得当代建筑的趋向是越来越统一化，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多哈还是在纽约还是在上海，很多的楼宇都越来越相近。但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准备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我们以前的建筑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气候，有不同居住的方法，所以 我们把自己的这个事务所叫做气候建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气候文化条件下去思考建筑和城市的这个问题。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最近啊，比如说从事的一些建筑项目？
我们参与的项目有大尺度的，也有小的，很有意思。有一些很小的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种子。比如说，最近两个月，我们在南非开普敦一个郊区的学校里面建了一个露天音乐舞台。这个建筑是全部用当地可循环的这种木材，通过预制的方式建成的。还有我们在中国也做了一些城市的研究，包括在上海最古老的寺庙真如寺周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城市研究。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去了武汉，参加了中国和法国共同合作的一个武汉蔡甸这个地方的一个生态城市的国际竞赛。
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竞赛？
我们是在 COP21 的时候，在法国和中国的合作会议上接触到这个项目的。那么近几年来，我觉得在武汉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城市化的工作可以做，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很年轻的团队去介入这个工作是很幸运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个地区它的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湖北这个地区原来是千湖之国，那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水面的面积越来越少，导致新建的城区的内涝的问题很大。所以怀着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我们参加了这个生态城市的国际竞赛，用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未来城市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城市中间提出不仅仅是用当代科技，更多的是思考原来中国的田园生活怎么能够在当代社会中间得到发挥，在城市空间中间得到发挥。所以在介绍完了这个我们的项目之后，评委都对我们的设计概念有一个很高的评价。那有评委说，就是我们提出来的这个以田为城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间，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化过程中间的思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你觉得现在中国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在建筑方面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第一个是发展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中间，有大量的建筑出现，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大的工程量，因为时间非常的紧，所以没有可能在很多的项目中间没有充裕的时间去研究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包括这个城市长久存在下去的一些特性，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空气质量、对水源的影响，可能都不够。但是我们最近两三年通过城市研究的这些案例也发现，中国的城市对这些问题也是在不断的重视，包括这种更多的使用集约性土地使用这样的城市规划的项目越来越多，而不是铺天盖地的去把原来的农田或者森林变成了城市这样一种简单的城市化的过程。
那你们提出的这个生态建筑还是绿色建筑也好，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各个国家应该各个地区它实际的落实都应该是不一样的，那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有两种趋势，第一个是在世界化的这种进程中间有更多的这样的建筑的标准，就是标准化它导致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建筑标准都越来越相近，所以他造的房子也会越来越相近，因为用的这种技术，包括我们很熟知的这种玻璃幕墙建筑的这种技术都是统一的。可以说在中国或者在巴黎在迪拜都是用的同样的一个建筑，但是这种趋势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用的本身就自己就消耗很多的能源，而且在运行的过程中也需要能源。所以最近几年以来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绿色建筑里面的一种个性化的发展，我希望以后是能够更多的体现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而不是单一的去追求一个单一模式的不断的复制。
最近几年来有意大利的建筑师设计的所谓的绿色城市啊，绿色建筑啊，就是在那个城市的阳台上啊，种植一些树木啊等等，就是改善空气质量的。您怎么看？
您所提到的就是意大利建筑师 Stefano Boeri， 他最先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森林，所谓的森林建筑是在米兰建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一开始的概念是在高密度的城市里面重新引入绿色，因为高密度的城市像巴黎、米兰这样的城市，它的这个绿色的空间啊，就是城市森林非常的少，所以能够在单体的建筑里面有一些植物是可以调节空气质量，更多的我觉得是对使用人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感，一个心理的舒适感，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不仅是灰色的，而更多是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思想，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呢，这样的建筑也有问题，因为它用的材料并不是可以循环的，它用的材料可能更多的就是还是传统当代建筑用的钢筋混凝土这样的一个结构。为了能够把树直到离地面100米的地方，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去支撑这个重量。所以说我的问题是，用了这么多的能源去把一个树种到了离地100米的地方，是不是值得？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在某一个城市里面很好，因为地非常贵，那么人也很多，我们希望自己住的单元房在离地100米的空间里面也很舒适，是不是这样的模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可以适用？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个在中国的广西的柳州啊，有修建全球最大的城市森林，是个非常雄伟的一个计划。
我也听说了这个项目，因为除了在柳州之外，好像这样的模式在南京、石家庄、重庆等等其他的城市也有这种复制的这种讨论。我觉得第一个点，在城市中引入森林和在森林中引入城市，这是两个不同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在米兰是为了在城市中间看到更多的绿树的话，那么我们把原来的森林覆盖的地区变成了城市，本身这个城市化的地块的选择也是需要，我觉得需要很多研究的。那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复制在西欧的这种模式，让它原版的出现在中国的城市里，我觉得也需要去研究，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和自然和谐生活的这样一个例子。我记得去过属于世界科教文组织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像徽州的这些民居，比如说宏村西地这样的村落，他们都有一种地方的智慧，结合地方的气候，比如说那个地方下雨很多，水很多，那么这个村就建在一个池塘的旁边，有整个的一个灌溉的系统，既有废水的回收，也有清水的这个提供，这样的一个非常和谐的基础上面，这村庄才能够长久的保存。我觉得呢，很遗憾，可能现在我看到的这些材料里面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城市或者是中国各个地方不同气候的这样的一个深入的思考，而更多的是一个图像，或者是更多的是一个 city marketing， 因为这些城市的名字都非常漂亮，我看到有叫 wonderful city， 有叫 forest city， 那么它是不是名符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
刚才说生态建筑除了这个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外啊，也涉及到这个使用的建筑材料啊，以及设计结构啊。我看到有一个消息说，中国的建筑的平均寿命啊是30年，也就是说每30年都要更新，那这个环境代价是非常大的。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由于这个建筑的现在的寿命期限这么短，对于它使用的材料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石头做的房子已经几百年了，甚至上千年，它用的材料用了一次可以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使用寿命，而钢筋混凝土作为材料本身来讲也是可以至少能够持续100年的。如果用这些能够持续千百年的材料只去使用30年，实际上对地球环境来讲是非常可惜的。我觉得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中间有很多更新的必要，因为这个城市非常有活力，必然有一些建筑它的使用寿命会不长，有一些建筑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一些。我觉得真正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必须要考虑到 本身这个建筑的实用寿命的长短。而现在除了传统的现代建筑的材料，比如说钢筋、混凝土、玻璃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材料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创造出很好的公共建筑，甚至是大型的公共建筑，比如说木材。中国是一个传统木构建筑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去思考怎么样用木材去解决城市空间的一些问题？因为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于木材的防火，对于木架本身的这个牢固性和它的这个物理原理的利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进步了。所以说我听说在中国也开始有这样的建筑尝试，我觉得非常好，可以把木材甚至是可持续性的稻草，很多甚至是可回收的塑料啊，这些材料全部利用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建筑发展的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向。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法国近几年来流行吃有机蔬果，有机产品商店也就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大超市集团也争先恐后想方设法获取利润分一杯羹，但在民众接受绿色环保条件下，有机产农栽种的有机食品价格比传统农产品价格高了3倍或是2倍，这样的价格合理吗？这是法国唯一的消费者联盟机构戈刷季，简称 UFC 戈刷季的主席亚兰巴佐特所关注而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报告进行了批驳。法国商店或是市场上的有机蔬菜水果价格比较贵，但是消费者显得很愿意掏出更多的钱来购买他们的健康，而消费者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多付出的钱只有半数是给了有机产农，其余的都进入到大超市集团的荷包里了。本台为此特别采访了巴佐特。巴佐特向我们指出，根据该联盟的这项严谨资料来源及数据的正式研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由有机作物农民出售给大超市集团产品的商店的标价比一般传统农产品价格平均高出了2倍，但商业与零售联盟则表示反对这个消费者联盟使用的这项研究方法论，认为消费者联盟的计算模式没有把同一种产品的不同品种及其运送、空调等的成本算计进去。巴佐特不同意超商联盟这么简单就否定、反驳他们努力辛苦调查研究的结果，而且大超市声明上指出，它的有机食品的利润差价额度与传统食品差价是一样的，所以巴佐特指责，那么为何有机产品的价格还是贵得这么离谱呢？他根据计算指出，大超市集团没办法合理解释，当他们出售有机大葱时，它到底增加了什么成本？有机大葱的价格为何可以那么高呢？的确，有机食品现今很受民众欢迎。2016年，有机食品营业额增加了 20%， 也就是总计70亿欧元，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农场业者愿意投入有机农作物的栽种。但矛盾的是，我们观察到法国民众每日消费特别多的产品西红柿与土豆两种蔬菜的有机作物却是很少见，这也可以说让消费者受到了双重的伤害。一方面，消费者必须承受那种无法消化的差价， 再加上要承受不好的报价，也就是说对于有机食品特大的商机，大超市们做夸张的广告宣传说它的产品是高档的。其实当我们的消费者到超市时，看到土豆、西红柿这两种消费量最大的产品竟然没有有机产品。调查结果有 40% 的法国大超商的这两种产品或是没有一样，或是只有一样提供给消费者有机产品。消费者联盟谴责大超商集团的贪婪图利。根据对路上行人抽样调查结果，有 77% 的民众，也就是大部分的法国民众认为有机食品价格太贵了，而它之所以贵不是因为有机农作物的农民搞出来的，而是因为大超市集团对于有机食品要求获得过高的利润。其实如果商店卖的价格比较便宜，消费者就会购买更多的有机食品，他们买的越多，大超市在每种产品所赚得的利润虽然肯定没那么高，但是因为它卖得多，客人来得多，结果超市的生意很好，利润就又赚回来了，而且有机食品的产农就有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劳工。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青岛国际啤酒节，中国警方抓捕了至少25名逃犯。法新社9月1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逃犯去青岛品尝啤酒却掉进了警方人脸识别的陷阱。至少25名逃犯在青岛8月4日至27日举办的第27届国际啤酒节期间，尚未拿到啤酒瓶之前就被警方识别出来。其中一名被警方寻找十年的逃犯最终没能忍住喝啤酒的欲望。中国青岛警方本周介绍说，警方在青岛国际啤酒节的四个游客入场安全门设置了18个摄像机识别人脸。据中国媒体介绍，青岛国际啤酒城坐落于青岛开发区金沙滩畔，面积64万平方米，平均每天入园5万余人次，高峰时更是超过10万人次。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反对进一步制裁朝鲜，巴黎呼吁北京更多介入解决朝鲜危机。法国外长指出，朝鲜在未来几个月可能拥有打击美国甚至欧洲的核力量。俄罗斯担心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呼吁各方直接对话。华裔美国核能顾问因协助中国获得敏感技术被判刑两年。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在即，中国在南海举行6天的实弹演习。香港中联办前副主任李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台湾商人邓志宏被大陆留置9个月音信全无。印度前情报局长透露，印度意图阻断中国蚕食南亚，中国承诺在洞朗停止筑路。前原诚司当选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首。法国任命一名外交官担任非洲萨赫勒地区特使。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法国人反对即将启动的劳动法改革。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9月1日星期五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祝听众朋友们晚安。